Hello， 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家国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Peter，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时事哦。因为最近呢，刚好有机会陪着家人去施打了这个 COVID-19 的疫苗，那同时间呢，自己因为出差的关系，也体验了这个 COVID-19 的检验，那希望趁着这个机会呢，还有时效性的时候，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哦。那首先我们先看看一些网站公布的一些资讯哦。现在全加拿大呢，3000多万人里面呢，已经有1591万人呢已经施打了疫苗。那其中呢，125万已经完成了2剂施打疫苗哦。所以其实现在的占比其实还算还不错，大概我看是大概 30%的加拿大人已经都施打疫苗了。那我们再把这个 data 呢数据再抓小一点，就是我们的 BC 省哦。BC 省目前呢有215万人施打疫苗了，快216万，这是5月10号的数据哦。那其中呢，这个244万的这个疫苗里面已经打了216万，所以是大概占 88.4% 的人有使用这个疫苗，所以使用率蛮高的哦。因为最近刚好听到一个消息，台湾的这个施打率真的还蛮低的。而且在官方网站透露哦，我们这个BC 省呢，很多人都在想说到底能打到什么样的疫苗，因为现在 approval 了有 Pfizer 辉瑞疫苗、 Moderna 疫苗以及我们的 AZ 疫苗，还有另外一个是 Johnson Johnson， 目前 Johnson Johnson 看起来呢是还没有进入加拿大，所以最主要是另外三个疫苗为主。我今天是看到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实际数据，可是是一个 pie chart哦，就是看到一个整体 100% 到底多少人打了什么疫苗。目前大家打最多的疫苗大概占了60%左右，应该是辉瑞疫苗。那 AZ 疫苗呢和 Moderna 疫苗大概都占20%左右哦。所以其实现在要打到 AZ 疫苗其实也不太容易哦。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说AZ 疫苗其实最主要目前分布在这个 pharmacy 哦，就是我们一般的药局给大家施打，30岁以上呢都可以预约随时去施打。那大部分的 BC 省居民呢，就是要等到他们邀请你呢，你才去他们的施打中心施打。那目前看来呢，从身边朋友十几二十个朋友曾经打过疫苗的朋友来说，只要是被邀请去的施打疫苗，大部分都不是 AZ 哦。所以这不敢保证哦，因为其实连这个检疫局卫生局也说这个是 random 的齁，现在不能自己去选疫苗，只是说我们目前看来的数据是这样，要达到 AZ 可能比例也占很小。OK， 那我们现在先分享我们今天才陪家人去看到的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步骤哦。首先疫苗施打呢，你首先要去注册。那注册呢，等一下我会把网站呢分享在我这个广播的下面哦，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注册。因为现在注册要有几个重点，你必须要有你的姓名、生日、 postal code 就是邮地区号，还有 personal health number。 这个 personal health number 呢，就是健保卡的号码 healthcare MSP。 我知道有很多国际学生或者是观光客其实是没有这个 care 卡 MSP 的，可是你没有 care 卡 MSP 也没关系，你其实可以打一个专线叫做1833-838-2323，这个专线呢也有说中文的，你可以直接打这专线去向他要一个 personal health number， 他们也会给你，今天就算是观光客都拿得到，所以不用担心你今天没有 care 卡或是健保卡，每一个人只要住在加拿大的人都可以施打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那你注册以后呢，现在目前是给18岁以上的人注册，只要18岁注册以后，你就是可以等待看他什么时候邀请你。我后来发现呢，我和家人能提早施打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呢，这个 Fraser Health 还有 BC 省的这个算是一个卫生厅呢，他们有归纳出来有一些高风险的地区，他们会优先邀请这些高风险的地区。我等一下也会在这个广播的这个 post 下面呢分享这个网站哦，让大家自己输入这个邮地区号去确认自己的住家是不是高风险地区，如果是的话，你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提早收到这个邀请。那目前我们加拿大 BC 省正在第三阶段 Phase 3到 Phase 4， 因为以今天5月10号的这个公布呢， 大概会在5月11号开始打到40岁以上的。那在那之前呢，目前大概上周是打49岁以上的，所以加上近这个月到5月底前呢，我们还有100多万剂的这个疫苗要进来 BC 省，所以我们现在疫苗算是非常充足，所以打的速度也会增加加快。 OK， 那注册以后呢，你就等他邀请，那邀请以后呢，你基本上就有一个 booking link， 他会寄给你到你私人的 email。 那基本上你会收到两种方式可以收到邀请，你当初要不是留电话、哦、可能会有简讯，然后或者是就是留 email。 那我会觉得说 email 一般比较正式，比较好阅读，所以 email 是最好的、哦、要不然你当初注册是可以留电话或者是 email。 那我们那时候是收到 email， 然后有一个 booking link 说现在你已经轮到你要去注册了，要去定这个时间 appointment 来施打疫苗。那你点上去呢，我们后来发现是说我跟我家人是同时间收到，可是我们能约的时间都是不一样，能约的场所也是不一样，所以很难哦，真的有办法两个人同时到同一个地点去打。而且这些 booking link 呢，这些算是预约连结，其实都是 unique 的哦，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很特别，而且只有你能用。因为当初我有用我的 booking link 点进去来填我家人的资讯是不行的哦，他会说你已经有不是本人，或者是你已经使用过这个 booking link， 你不能再用一次。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用自己的 booking link 去注册还有预约自己想要施打疫苗的中心和地方。当初是有人跟我们分享，是说我们那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像是你就说搜寻你自己的城市，像我们住 Burnaby 就是搜寻 Burnaby，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 book 的时候发现 Burnaby 所有的中心呢短时间内都没有任何可以预约的地方哦，那所以我们就搜寻 New West 还有 Surrey 还有温哥华，后来发现温哥华的这个施打场所比较多、哦、所以就以温哥华为主。而且有时候 appointment 也 book 得特别快，我觉得我们 BC 省的人非常踊跃在打疫苗。有时候看了诶，我就说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去这个地方，结果大概五六个小时以后诶，所有 appointment 都没了，因为都已经被人家拿走了、哦、所以有确定的话就赶快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样，就像说买东西一样，你今天犹豫了就会被人家抢走、哦、那当然能施打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会建议说当你收到邀请的时候你就赶快去施打，而且就约近一点的时间吧，好，或者是当然是自己方便的时间。我今天整体放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从去打疫苗你预约的时间到施打完，我们的经验是大概一个半小时会是绰绰有余。好，前后其实大概是一个小时出头，那一个半小时会是非常绰绰有余。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天施打的亲身经历。今天我们选择的施打地点呢是在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哦，因为我们住在当地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心，因为国际会议中心，那地点很大，所以空间非常宽广而且非常舒服，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social distance 也非常非常够，所以整个步调呢不会算慢，可是也是非常舒服的这种前进的速度哦。我们在门口呢进去第一站一共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你到门口以后呢，无论你是戴布口罩或者是自己有医疗用口罩，他全部都叫你全部脱下来换成他们全新的口罩，因为真的不知道有些人口罩会戴好多天，所以他宁愿呢全部人都给你新的口罩，然后干洗手，然后同时间会给你一张说明，就是今天打疫苗的说明，上面主要是写这个打完疫苗呢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呢顺便去看一下今天打完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第二站呢进去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 registration desk， 这个注册的这个 desk 最主要是跟你确认个人的资讯，还有确认你当初预约的 QR code 是不是本人，还有你的证件、哦、无论是 BCID 啊驾照或者是护照都可以。然后整体确认完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可以让你进去来去做排队哦。刚顺便补充一下，他们在确认这个 registration desk 的时候呢，同时间也会确认你的个资对不对，包括你的生日啊、你的地址啊， 还有你的电话，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联系方式呢，以防今天有任何状况，他们比较好联系你。那接下来过了 registration desk 确认好资讯以后，你就会到后面去排队，下一站第三站排队的时候你就是慢慢排，然后排到你，你就可以开始施打疫苗。那我们当初呢在排队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当天施打什么疫苗，所以就是很好奇，后来发现呢，如果你是去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的话，他们在右手边有一个大板子，上面有写今天施打是什么样的疫苗。那如果没有看到也没关系，那就是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嘛，你也不能去选择，所以等你真正到施打的台子上面呢，你可以直接问他，请问一下今天施打什么疫苗，他们也会很乐意的告诉你今天是施打什么疫苗。那我们刚好今天碰到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奶奶来帮忙施打，而且非常和蔼可亲哦。他们先让你跟你聊聊天，当然最主要问你诶今天感觉如何啊，有没有什么症状啊，然后心情好不好啊，然后也让你自己的心情更加缓和的来施打这个疫苗。然后整个过程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然后而且速度也非常快，说实在的聊天比较多，反而是施打这个疫苗的时间呢可能占不到十分之一吧。然后施打完以后呢，老奶奶也会确认好今天你就到后面去，然后一个休息区大概等个15分钟，因为当初听到是等30分钟觉得没事再走，后来他是说15分钟就可以。那我看到有些人其实年轻人很多大概10分钟哦，这真的是看个人，那15分钟是绰绰有余，然后觉得如果没有异常的话就可以走。那中间呢还会有在休息区那边会有人来一直确认你 O 不 OK 啊，感觉好不好啊，如果需要有人讲话的话，永远都会有人在那边可以跟你讲讲话，以防你今天需要任何的协助。那结束以后呢，当然就大家就回家啦。那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半钟头内包括停好车进去这个施打，然后走完所有流程，然后再慢慢走回停车场，一个半钟头绰绰有余。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亲身经验哦。那另外呢在同一天呢，因为我近期要去出差了，所以我才特别去预约了这个 COVID-19 的检验哦。说到 COVID-19 检验呢，其实现在还蛮方便的，因为有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个 symptom 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可以预约每个城市自己本身的检疫所，那个一般也是免费的，是政府付费的，你可以去检疫所检验。可是像出国的人或是旅游的人，当然是不能有症状才能出国，可是很多国家呢都是要求，尤其我们台湾要求72小时登机前的这个检疫报告。那尤其是去世界各地这个出差的朋友呢，或是一定要出国的朋友，就可以透过很多私人的机构去做检验。现在全加拿大还有包括 BC 省呢最容易做检验的私人机构就是 Shoppers， 因为我相信大家家旁边呢一定都会有一个不太远的 Shoppers 可以预约。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当初听说就是 Shoppers 不错，而且 CP 值很高，因为它很多家的价钱收的都不一样。以 Shoppers 来讲呢，它的价钱是199块加税，总共我付的价钱是 208.95。 那当初我写的就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的关键字就是 Shoppers COVID-19 Test， 然后他就会带你到他们 Shoppers 特定的网站，透过 LifeLab 呢来做这个预约。它其实时间很多，因为 Shoppers 大家都知道分店超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预约不到，因为它实在 Shoppers 特别多。那我是觉得说有几个注意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注意点呢，因为我当初说出发前72小时，我不知道说到底72小时是多久，我会不会算错等等的。还好他们 Shoppers 的网站呢上面有让你输入出发时间，就是你的班机时间，他会大概帮你算一下72小时是多久。而且大家算到看到那个免费的这个协助计算日期的这个计算时间哦，记得要把它写下来哦。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虽然它会有一个计算的方式来告诉你72小时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在72小时内，可是呢真正你预约完以后还是要等那一家 Shoppers， 就是特定的你约好的 Shoppers 的里面的 Pharmacist 来联络你， 可是他那时候联络你的时候，你就问他说，我想要预约，那请问一下72小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去比较好？他会跟你讲，居然说不知道哦，他说请你自己算。所以你当初呢，透过网站帮你计算好以后，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自己才不会算错，因为他们单独的这个店家是不会帮你算的。哦，所以这一点让我有点吓一跳。哦，所以还好我有记下来。那现在检疫报告一定会在，他们是说他们给大家最多48小时内一定会给你们报告，所以这时间其实就是要算得很好。再加上说之前预约好以后，然后你就是预约时间就到自己要去的 shoppers 去做准备，预约以后会有一个单子，记得大家把单子列印下来，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护照或者是 BCID 带到现场以后呢，其实就告诉他，哎，我来报到了。他大概会就等个5到10分钟嘛，还蛮快的，就带你到一个小房间。觉得我今天碰到的这个 pharmacist 真的很温柔哦，因为我之前去年有一次这个检验的经验，是一个白人哦，哇，他就是拿一个大棉葵花棒这样一路捅鼻子，然后捅得非常不舒服，而且眼泪都流出来了，也是一样这样子测验完。那我就是有心里抱着这种准备来才到那边去做测验，结果发现今天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哦，不能说完全没有感觉，就是有点痒痒的，因为他是这个今天帮我检验的这个 pharmacist 非常的温柔，所以真的说检验真的要看人，还要看对方的心情哦。那运气好的话，真的人家就会帮你弄得就是感受好一点，而不会说像大家形容的那么可怕，一个长的棉花棒直接吐到这个自己鼻子里面，让自己感觉到非常不舒服。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今天分享很多资讯，然后还有很多个人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那可能在接下来的2-3个礼拜后呢，再跟大家分享那时候的状况，到时候见咯，拜拜。